我们来一起朗读，请大家打开你自己的圣经或者用教会的圣经，我们是诵读路加福音第二章一到二十节，头十节我们用粤语读，第十一到二十节我们用国语来朗读，请。
当那些日子，该撒阿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万民都步上神座。这是居里流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竟叫伯利恒。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
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子所指示我们的。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着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养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藏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
很高兴今天有吴国石牧师在我们中间证道，题目是马槽传扬好消息。好高兴今天牧师在我们当中传扬主的信息，题目是马槽传扬好消息。
十五年前的圣诞节对于我是有重大的意义。
十五年前的圣诞节对于我来说是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因为我和太太是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孩过圣诞。
因为我和太太是抱着刚刚出生的婴孩过圣诞。
回想一个多月前太太怀孕临盆阵痛的时候。
回想一个多月前太太怀孕临盆阵痛的时候。
我带太太到纽约一间医院。
我带太太到纽约一家医院。
医院设备相当好。
医院的设备非常的好。
有妇产科医生，有护士去帮助生产。
有妇产科医生，有护士去帮助生产。
虽然我不能够帮啲乜嘢吓。
虽然我不能帮些什么。
但坐在旁边揸住手都可以喺精神上嘅支持。
但是坐在旁边拉着他的手可以在精神上的支持。
经过一段长时间挣扎，太太已经筋疲力尽了。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挣扎，太太已经筋疲力尽了。
最终婴孩出生了。
最终婴孩出生了。
医院的设备很干净啊。
医院的设备非常干净。
服务非常好。
服务非常的好。
护士不单止照顾产妇，同样呢又照顾婴孩。
护士不单只照顾产妇，也同样照顾婴孩。
而 且在出院前一个晚上呢，是医院送给我们新任的父母一顿晚餐。
而且在出院前，医院还送给我们新任的父母一顿很好的晚餐。
现在我都忘记了吃了什么。
现在我都忘了吃些什么了。
但是脑海里面仍然记得那个上任做父母光荣的感觉的。
但是脑海里面还是记得刚上任做父母那种光荣的感觉。
又记得呢，家庭增添一个成员那个温馨的感觉。
还有家庭增添一个新成员那种温馨的感觉。
2000年前耶稣的诞生是没那么舒服。
2000年前耶稣的诞生是没有那么舒服。
也都没那么卫生。
也没有那么卫生。
这个婴孩不是普通的婴孩。
这个婴孩不是普通的婴孩。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十一节讲到。
刚才我们念的经文十一节讲到。
这个婴孩是救主。
这个婴孩是救主。
是万民的救赎主。
是万民的救赎主。
是主。
是主。
是万有的主宰。
是万有的主宰。
是基督。
是基督。
是弥赛亚。
是弥赛亚。
是受膏者。
是受膏者。
是君王。
是君王。
至高的神诞生在马槽里面。
至高的神诞生在马槽里。
本来他应该诞生在皇宫。
本来他是应该诞生在皇宫。
应该在最好的妇产科医院里面诞生。
应该是在最好的妇产科医院里面诞生。
应该有一流的医疗设备。
应该有一流的医疗设备。
应该有消过毒的 BB 床给他睡的。
应该有消过毒的 BB 床让他睡的。
一切都没有。
这一切都没有。
很简陋的马槽。
非常简陋的马槽。
为什么耶稣在马槽里面诞生呢？
为什么耶稣在马槽里面诞生呢？
三个原因。
三个原因。
在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在这个经文里面告诉我们。
首先这个是上帝的安排。
首先这个是上帝的安排。
这个因为他们夫妻的恩爱。
还有因为他们夫妻的恩爱。
也是神对弱者的体恤。
也是神对弱者的体恤。
这段经文开始讲到一些历史。
这个经文讲到一些历史的背景。
第一、第二节话。
第一和第二节说。
当那些日子，凯撒阿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当那些日子，凯撒雅古利利都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凯撒或者该撒阿古士督 Caesar Augustus 是罗马的第一个皇帝。
凯撒雅古士都是罗马的第一个皇帝。
在主前30年到主后14年是统治罗马帝国。
在主前30年前，是统治罗马帝国。
路加医生写得好仔细。
路加医生写得非常仔细。
甚至将当时的地方官名字、统治的时期都记录下来。
甚至把当时的地方官他们的名字还有统治的时期都写了下来。
让他们可以准确的去厘定耶稣出生的年日，
让他们很准确来定耶稣基督出生的年日。
根据历史学家 Josephus 约瑟夫的考证，
根据历史学家约瑟夫的考证，
罗马帝国每14年进行一次的人口普查。
罗马帝国每隔14年就进行一次人口的普查。
现在呢，美国10年一次人口普查。
现在呢，是美国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当时叙利亚的地方官巡抚是居里纽。
当时叙利亚的巡抚官是居里纽。
居里纽曾经两次在叙利亚做巡抚。
他有两次在叙利亚做巡抚。
第一次是主前6年到4年。
第一次是主持6年到10年。
那时他应该是叫做代巡抚。
那时候他应该是叫代巡抚。
好像有些教会有代主任牧师。
就有一些教会有代主任牧师。
第二次是主后6年到9年做正式的巡抚。
第二次是在6年之后做正式的巡抚。
主后6年到9年正式的巡抚。
主后6年到 九年做正式的巡抚。
所以路加喺度讲清楚佢嘅头一次做巡抚。
所以路加在这里讲清楚他头一次做巡抚
嘅报名上册
的报名上册。
因此耶稣降生嘅年份应该系主前六年到四年。
所以耶稣降生的年份应该是主前六年到四年。
是因为计算的错误，所以现在有几年的偏差。
因为是计算的错误，所以有几年的偏差。
报名上册就是户口登记啦。
报名上册就是户口的登记。
户口登记有什么功用呢？
户口的登记有什么功用呢？
第一就是要招兵。
第一个是要招兵。
第二就是纳税。
第二是纳税。
犹太人不可以当兵。
犹太人不可以当兵。
但是需要纳税。
但他们需要纳税。
所以很多犹太人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人口登记。
所以很多的犹太人就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做人口的登记。
约瑟和玛利亚要回到犹大，去到他们的家乡伯利恒。
那约瑟和玛利亚也要回到他们的家乡伯利恒那里做登记。
大卫，他们是大卫的后裔。
他们是大卫的后世。
大卫是伯利恒人。
大卫是伯利恒人。
所以约瑟和玛利亚虽然在北边加利利的拿撒勒，都要去到南边的伯利恒登记。
所以约瑟和玛利亚虽然是在北部的加利利，也要到南部的伯利恒去登记。
走120公里的路程。
要走120公里的路程。
虽然我是香港出生。
虽然我是香港出生。
但如果根据家乡，我应该就是广东台山人。
但根据
广东，
根据广东，我是广东台山人，
所以做户口登记就应该要翻翻去乡下台山啦。
所以如果要做户口的登记，我就要回到广东的台山。
因为父母都是台山人。
那是因为父母都是台山人。
其实耶稣出生的地点早在六七百年前先知弥迦预告了。
其实在耶稣出生的 地点在早在那个主前的六七百年，先知已经预告了。
弥迦预言弥赛亚救主降生。
那预言弥赛亚救主降生
是在伯利恒城。
是在伯利恒城。
所以约瑟带着玛利亚从拿撒勒回去伯利恒。
所以约瑟带着玛利亚从拿撒勒带着玛利亚到伯利恒。
从政府的角度就是罗马皇帝的命令。
从政府的角度就是罗马皇帝的命令。
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神老早安排。
从神的眼光来看就是神很早的安排。
神感动 Caesar Augustus， 所以颁布这个命令。
神感动了凯撒，就颁布了这个命令。
因此耶稣才在伯利恒出生。
所以耶稣才在伯利恒出生。
上帝在掌管人类的历史。
上帝在掌管人类的历史。
所以耶稣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诞生。
所以耶稣在伯利恒的马槽里面诞生。
伯利恒这个小城镇很有意思。
伯利恒这个小城镇非常有意思。
伯利恒的意思就是面包屋。
伯利恒的意思就是面包屋。
House of bread， 面包之家。
面包之家。
耶稣讲过话，我就是生命的粮。
耶稣说过，我就是生命的粮。
他是伯利恒人。
他是伯利恒人。
面包之屋的人。
面包之屋的人。
好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从远处看伯利恒这个小城镇，
从远处伯利恒的小城镇
好像个舞台一样的，
就像一个舞台一样。
因为在这个伯利恒舞台上面演出过很多人生的悲欢离合，
因为在伯利恒这个小城镇演过很多人生的悲欢离合。
曾经有一对很恩爱的夫妇，
曾经有一对非常恩爱的夫妇。
创世纪三十五章讲到，
创世纪三十五章说到，
雅各和两个妻子两个妾室和儿女，
雅各跟两个妻子两个妾室和两个儿女，
从伯利恒起行，
从伯利恒起行，
从伯特利起行，
从伯特利起行，
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林 产甚是艰难。
他们从伯利恒启程，离以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结临产甚是艰难。
创世纪三十五章十七节。
创世纪三十五章十七节。
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
正在艰难的时候，收生婆对他说：“
不要怕，你要得一个儿子了。”
不要怕，你要得一个儿子了。
结果生了便雅悯。
结果生了便雅悯。
十九节拉结死了。
十九节拉结死了。
葬在以法他的路旁。
葬在以法他的路旁。
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以法他就是伯利恒。
在这个伯利恒的舞台上演出一个悲剧。
在这个伯利恒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悲剧。
这对恩爱的夫妇原本是雅各追求拉结。
这个恩爱的夫妇原来是雅各追求拉结。
为了拉结的缘故，同拉班做七年的苦工。
为了拉结的缘故，为拉班做了七年的苦工。
终于等到洞房花烛夜。
终于等到洞房花烛夜。
怎知第二个早晨发觉货不对版。
结果第二天早上发现货不对版。
原来新娘是拉结的姐姐。
原来新娘是拉结的姐姐。
所以找拉班到告状。
所以到拉班那里去告状。
但拉班竟然欺骗雅各。
那拉班竟然欺骗雅各。
讲到他们家族有一个规矩。
说到他们家族有一个规矩。
姐姐未嫁，细妹不可以出嫁。
姐姐还没有嫁，妹妹就不能嫁。
就要求雅各再为他做苦工七年。
就再要求雅各再为他做苦工七年。
雅各对这七年看为七年如一日。
雅各看这七年看为七年如一日。
结果工作了十四年。
结果干了十四年。
这段婚姻初期的时候也都遇到相当的艰难。
这个婚姻在初期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艰难。
拉结初期不能够生育。
拉结当时不能生育。
所以他和他的姐姐彼此在斗争。
所以他和他的姐姐彼此在斗争。
到婚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在婚姻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当拉结生第二个仔的时候。
当拉结生第二个小孩的时候。
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
就是我们刚才念的经文。
他们在路程当中临近伯利恒，
他们临近伯利恒，
拉结难产死亡，
拉结难产死亡，
孩子的出生亦是母亲的死亡，
孩子的出生也是母亲的死亡，
在伯利恒这个舞台上面演出了悲欢离合的悲剧，
在伯利恒这个舞台上演出了悲欢离合的悲剧。
新圣经讲到话，约瑟同玛利亚亦要走到伯利恒同一个地方。
圣经那里说，约瑟和玛利亚也要同样走到伯利恒这个地方。
他们夫妻面对类似的艰难。
他们夫妻面对类似的艰难。
这个已经订婚的妻子圣灵，因为圣灵的缘故而怀孕。
这个订婚的妻子因为圣灵的缘故而怀孕，
受到很多人的批评，
受到很多人的批评。
他们同样要走路到伯利恒去，
他们同样要走路到伯利恒去。
妻子同样是怀孕准备生产，
妻子同样是怀孕准备生产。
但新约这对夫妇就顺利到达伯利恒了，
但他们就是顺利的到达伯利恒，
而且婴孩耶稣顺利的生产，
而且婴孩耶稣也顺利的生产。
圣灵透过这个经历去安慰失望沮丧的人，
圣灵通过这段经历去感动那些失望沮丧的人。
因为耶稣的诞生带给我们希望，
因为耶稣的诞生带给我们希望。
其实按照人口普查，女人不一定需要去回家乡。
其实按照人口的普查，女人不一定要回到家乡。
约瑟可以自己去。
约瑟他可以自己去。
但他为了保护他的妻子玛利亚。
但他为了保护他的妻子玛利亚。
所以要带埋玛利亚一起去。
所以就要带着玛利亚一同去。
很多的闲言闲语。
许多的闲言闲语。
很多人欺负玛利亚。
许多人欺负玛利亚，
所以在路上玛利亚已经身孕很重，
在路上玛利亚已经身孕很重，
但是约瑟决定当婴孩出生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妻子的旁边，
但是约瑟决定当婴孩出生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妻子的旁边，
免得有人会羞辱玛利亚，
免得有人会羞辱玛利亚。
约瑟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
约瑟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
耶稣就是在这个恩爱的家庭里面出生，
耶稣就是在这个恩爱的家庭里面出生。
其实孩子最需要的是恩爱的父母，
其实孩子是最需要的是恩爱的父母，
不是名贵的圣诞礼物，
不是名贵的圣诞礼物。
虽然约瑟玛利亚家境很清贫，
虽然约瑟玛利亚他们家境很清贫，
但这个家庭里面有恩爱，
但是这个家庭里面有恩爱，
夫妻的恩爱，
夫妻的恩爱，
父母对孩子的恩爱，
父母对孩子的恩爱。
虽然他们不太有钱，
虽然他们没有钱，
或者不能够好像你和我一样圣诞节去百货公司买东西，
或者他不能像你和我一样圣诞节到百货公司去买东西，
或者 Macy、Baby Gap、Toys R Us、Baby R Us 等等的名店，
像刚才所说的所有的名店。
所以玛利亚和约瑟只能够用布将这个婴孩包着，
那约瑟和玛利亚只能够用布把这个婴孩包着，
不是名贵的细麻布、哦、
不是名贵的细麻布，
可能是布碎，
可能是一些布的碎，
将耶稣整个身体包括的脚都包好，
就把耶稣整个身体包括脚都包好。
所以包着布就代表简朴，
包着布就是代表简朴。
圣诞节已经渐渐在美国成为一个购物的高潮，
圣诞节现在在美国就成为一个购物的高潮，
好像今年的感恩节，
就像今年的感恩节，
很多商店是百货公司提早开门，
那很多的商店百货公司都提早开门，
以前就是感恩节之后凌晨开门，
以前是感恩节之后凌晨才开门，
今年就是感恩节晚上已经开门做生意，
今年在感恩节的晚上已经开门做生意了。
所以我驾车经过一个电子游戏店 GameStop，
那我开车经过一个电子游戏店 GameStop，
已经有一条长龙，有人排队等住要买他那些要折扣的便宜的电子游戏，
那在那里已经人们排长龙在那里等着要买那些便宜的打折扣的电子游戏。
约瑟和玛利亚只能够用布包着婴孩，
约瑟和玛利亚只能用布包着婴孩，
而且只能够用马槽作为婴孩的床，
而且只能用马槽作为婴孩的床。
最简单的方式也都可以表达父母的爱，
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表达父母的爱。
事实父母的恩爱是金钱买不到的，
事实上父母的恩爱是金钱买不到的。
一本书大家可能听过，
有一本书大家可能听过，
穷得只剩下钱，
穷得只剩下钱，
为什么那么出名呢？
为什么那么出名呢？
是台湾的王阳明牧师所写，
是台湾的王阳明牧师所写的，
是2008年12月30日，即过了圣诞节之后、啊、
是2008年12月30日，就是过了圣诞节之后，
是陈水扁的总统的仔陈志忠送给他爸爸看的，
是陈水扁的儿子陈志忠送给他爸爸看的，
因为爸爸还在看守所没自由，
因为他的爸爸在看守所还没有自由，
就是讽刺那些外表包装很丰富的人，
就是讽刺那些外表包装得很丰富的人，
但生命没内容的，
但是他们的生命没有内容，
穷到只剩下钱，
穷的只剩下钱，
其他什么都没了，
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在今年圣诞节我们都要反省，
在今年的圣诞节我们也要反省，
如果将圣诞的布置灯饰拎走，
如果把圣诞的布置灯饰拿走，
如果将圣诞的礼物、圣诞的音乐都拎走，
如果把圣诞的礼物、圣诞的音乐都拿走，
究竟我们还有几多的圣诞意义呢？
究竟我们还有多少的圣诞意义呢？
耶稣为什么降生在马槽里面？
耶稣为什么降生在马槽里面？
马槽代表乜嘢？
马槽代表了什么？
系代表神体恤弱者。
是代表了神体恤弱者。
路加福音二章八节话到。
路加福音二章八节说道：
喺伯利恒嘅野地里面有牧羊嘅人。
在伯利恒的野地里面有牧羊的人。
十二节讲到看见一个婴孩。
十二节看，说到看见一个婴孩。
婴孩系软弱嘅。
婴孩是软弱的。
圣经话系卧在马槽里啊。
圣经里面说是卧在马槽里。
婴孩唔可以站在地上。
婴孩不能站在地上。
婴孩唔可以走路。
婴孩不能走路。
甚至婴孩都未能够坐在椅子上。
甚至婴孩也不能坐在椅子上。
因为脊骨未有力啊。
因为他们的脊骨还没有力。
啊，老人家可能都系啊。
老人家也许也是这样。
试想一个全能的神，
试想一个全能的神，
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成为软弱的婴孩，
成为一个软弱的婴孩。
先知以赛亚话，
先知以赛亚说，
所诞生这个婴孩是奇妙的测试，
所诞生这个婴孩是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变成弱者，
变成弱者，
永在的父。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王啊，
和平的君王，
诞生在卑微的马槽里边，
诞生在卑微的马槽里，
全能变为无能，
全能变成无能，
强者变成弱者，
强者变成弱者，
系因为上帝体恤弱者，
是因为上帝体恤弱者，
喺我哋身边有不少嘅弱者，
在我们的身边有不少的弱者。
婴孩当然是弱者，
婴孩当然是弱者，
老人家就是弱者，
老人也是弱者，
在医院里面的病人是弱者，
在医院里面的病人也是弱者，
这些人常常是被社会遗弃的，
这些常常是被社会遗弃的，
但是路加很细心，
但是路加非常的细心，
当他写福音书的时候，
当他写福音书的时候，
要世人知道，
让世人知道，
上帝怜恤弱者，
上帝怜恤弱者，
睡在卧在马槽里，
卧在马槽里。
在现代的圣诞卡常常将马槽布置得很漂亮，
在现代的圣诞卡里面常常把那个马槽布置得很漂亮，
发光，
发光，
浪漫的，
浪漫的。
但是真实的马槽只是木头所钉造一个箱，
但是真实的马槽就是木头所钉造一个箱子，
马、牛啊、驴啊，在这个箱，在这个马槽里面吃草，
马、驴啊，那些动物在马槽里面吃草，
可能它的卫生间就在旁边，
可能它的卫生间就在旁边，
所以马槽是又污糟又黑暗的，
所以马槽其实是很肮脏很黑暗的，
或者有些马槽旁边还有老鼠、蟑螂、蚊蝇，
那甚至有一些马槽的旁边还有老鼠、苍蝇。
你闻一闻，那个气味可能有啲酸馊嘅气味嘅。
你闻一闻，可能那个味道是很酸臭的味道。
软弱嘅婴孩就系喺呢个污糟嘅地方诞生。
软弱的婴孩就是在这个肮脏的地方诞生。
就好似有好多流浪者喺纽约嘅街头圣诞节嘅时候露宿。
就好像很多的流浪者在圣诞的时候在纽约的街头露宿。
我的仔所读的学校 Timothy Christian School。
我的儿子所念的学校 Timothy Christian School。
几个礼拜前也都有课外活动。
几个礼拜前他们也有课外的活动。
就是去到纽约去服侍这些流浪者。
就是去到纽约服侍这些流浪者。
派食物给他们。
派食物给他们。
去体验一下穷人的生活，
去体验一下穷人的生活。
全能的神，
全能的神，
成为无能者，
成为无能者。
强壮的神，
强壮的神，
成为软弱的婴孩，
成为软弱的婴孩。
因为上帝要同穷人、软弱的人认同，
因为上帝要跟穷人、软弱的人认同。
耶稣要与世人的悲苦认同，
耶稣要与世人的悲苦认同，
所以愿意降生在卑微的马槽，
所以愿意降生在卑微的马槽。
参加这个生日婴孩生日会 baby shower 是哪些嘉宾呢？
参加婴孩的 baby shower 有哪一些嘉宾呢？
是牧羊人，
是牧羊人，
是社会低下阶层的人，
是社会低下家庭、的人，
可能就是看管、圣殿将要献祭那些羊群的牧羊人，
可能是看管、圣殿将要献出生的那些牧羊人。
在这个 baby shower 婴孩生日会里面并没有州长、市长、议员，
在这些生日会里面没有州长、市长、议员，
又没有警卫人员，
又没有警卫人员，
只是这些穷苦的牧羊人，
只是这些穷苦的牧羊人，
没有君王出席，
没有君王出席，
没有祭司、法利赛人出席，
没有祭司、法利赛人出席，
就是这帮牧羊人，
就是这一帮牧羊人，
他们是第一个敬拜耶稣的，
他们是第一个敬拜耶稣的，
亦是第一批向人传好消息的人，
也是第一批向人传好消息的人，
他们听见、看见，
他们听到、看见，
马匹成为马槽传扬好消息的人，
立刻就成为马槽传染好消息的人。
今天我们可以怎样传扬马槽的好消息呢？
今天我们怎样可以传染马槽的好消息呢？
几个礼拜前，美德教会和其他两间教会，
几个礼拜前，美德教会和其他的两家教会，
去到 New Brunswick 的、玫瑰园主持一个圣诞节目，
去到 New Brunswick 的玫瑰园去主持一个圣诞节目，
一班老人家在那里，
有老人家在那里、
我们唱诗歌派礼物讲福音信息，
我们唱诗歌派礼物讲福音信息，
我最感动的就是一个我们教会的年轻人参加，
我最感动的就是我们教会一个年轻人参加，
参加的原因，
参加的原因
就是因为他好像上帝一样能够体恤弱者，
因为他可以体恤弱者，
他知道老人家很孤单、
他知道老人家非常孤单，
很多老人家老人院是没有人探的，
很多老人院的老人家是没有人去探访的，
他们不可以出来去喝茶，
他们不可能出来 去吃点心，
只能够坐在睡在老人院里面等亲戚朋友去探望，
只能够睡在老人院里面等亲戚朋友去看望，
有少数的住客就幸福些，很多家人来探望，
有少数的住客就比较幸福，因为有很多的家人去探望，
其他的只是孤孤单单度过感恩节、圣诞节，
但许多的就是孤孤单单的度过感恩节和圣诞节。
这个青年人说，
这个青年人说，
了解老人家，
了解老人家，
好需要人陪他们，
很需要人去陪他们，
所以当其他青年人可能和一起去打波、一起去玩的时候，他就选了去老人院，
所以很多青年人去、玩呢，去打球的时候，他就选择了去老人院，
体恤弱者，
去体恤弱者，
今天我们都可以体恤弱者，
今天我们也可以体恤弱者，
我们可以好像牧羊人一样传扬好消息，
我们可以像牧羊人一样传扬好消息，
看看你身边的人有没有哪个有特别需要，
看看身边的人，看看哪一个有特别的需要，
有没有孤单的人，
有没有孤单的人，
有没有在医院的人，
有没有在医院的人，
最近我跟教会某些长者倾谈电话，
最近我跟教会的长者倾谈电话，
好几个礼拜都不可以来教会了，
很多个礼拜都不能够来教会，
因为他们好像婴孩一样那么软弱的，
因为他们像婴孩那样子，
有些是腰没有力，
有一些是腰没有力，
就算坐在教会个几钟头都很辛苦、
就算坐在教会一个多小时都很辛苦，
有些是脚软膝头哥没有力的，
有些人是脚软膝盖没力，
就算上车落车行教会几级楼梯级都很辛苦、
上车下车走教会的几步楼梯都很辛苦，
有些是、身体不平衡、
有一些是身体不平衡，
好像上个礼拜这样落雪，
就像上个礼拜下雪，
恐怕上车落车的时候踩到雪好像滑雪这样陷低、
就是上车下车都会、都会滑倒，
软弱的人，
软弱的人，
我们是否好像主耶稣一样这么体恤呢？
我们是否可以像主耶稣那样去体恤呢？
究竟有哪个需要我们陪他们的？
究竟有哪一些人需要我们去陪伴他们的？
或者同佢哋食一餐饭，
或者跟他们吃一顿饭。
但系最起码可以教会我哋门口有好多嘅福音报纸刊物。
但至少我们教会外面有很多的福音刊物，
可以送俾佢哋睇。
可以送给他们看。
可以邀请佢哋参加我哋嘅圣诞前夕嘅聚会。
可以邀请他们来到这里参加圣诞前夕的聚会。
盼望我哋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朋友，
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
过一个有意义嘅圣诞，
过一个有意义的圣诞。
请我哋祈祷，
我们祷告。
多谢天父上帝，
谢谢上父，天父上帝，
体恤我哋嘅软弱，
体恤我们的软弱。
多谢父神嘅安排，
谢谢父神的安排。
叫你嘅儿子诞生在伯利恒城，
叫你的儿子诞生在伯利恒城。
多谢天父你的慈爱，
谢谢天父你的慈爱，
临到我们的身上，
临到我们的身上，
愿荣耀归给你，
愿荣耀归给你，
平安归给你所爱的人，
平安归给你所爱的人。
祈祷奉耶稣名求，
祷告奉耶稣名求，
阿们
阿们。